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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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法师早安。
早好。好，那我们今天又要进入这个阿含经的学习啊。嗯，那阿含经的经文在藏经里面是蛮多的啊，就是大正藏的第一册还有第二册啊，就是阿含经。那在巴利藏里面的藏的阿含呢，尼科也呢，那并没有收在我们的汉译里面啊。不过现在那个电子佛典呢，它有把它收进去了啊，电子佛典。那但是我们纸本的，就是南传的这个巴利藏的，就是还是另外单独哈，它没有收在我们的这个藏经里面啊。嗯，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说明的这个内容呢，是23页啊。标题六啊，就是四念处的修习方法与内容。那这里有两部经，两部经都是很长的经啊。那一部呢是中阿含的念处经啊，那第二部呢是长部的大念处经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中阿含的这一部啊。那中阿含在98经啊，念处经，那他也是由佛而说的啊。那佛在居楼受这个地方啊。好，我们看24页啊。那开始第一段呢，也是一样啊。世尊跟比丘们说啊，有一道啊，就是有一条道路啊，能够清净众生啊。让众生那度过这个忧畏啊，灭苦恼啊，断体苦库啊，得正法，就是十念处啊。那这个是中文的这个翻译啊。那如果是在巴利文的话呢，它有分的啊，就是忧悲跟苦恼，它有分，在中文它分成两句，对不对啊？在巴利文呢，它就有分成这两句呢，它分开来解呢，就是一个是辛苦，一个是生苦，啊，所以呢，它在巴利文的地方，我待会再跟大家说啊。但是我们的汉译就看不太出来有这样的差异啊，嗯。那第二行到下面开始呢，就是提到说，那有过去诸佛啊，未来诸佛，还有现在诸佛呢。都是如此啊，都是相同的方式证到无上菩提，就是呢断五盖啊，断内心的污秽啊，还有呢这个智慧的磊落啊，就是如果我们内心污秽的话，一定是智慧不光明嘛啊。那诸佛呢都是立心正住于四念住啊，然后修气觉知得无上菩提。那这几个字呢，在这边的看起来呢，就是中阿含的翻译是，我也是断除五盖心秽跟秽累，对不对啊？感觉它是都是要断除的对象。但是我们昨天大家看一下22页哈，22页这里的翻译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啊，就是22页的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啊，大家有看到吗？断除五盖恼心慧力累，对不对啊？如果你比对这个24页这边呢，其实它断除应该是三个啊，就是五盖恼心，或者是心慧啊，或者是心恼，还有慧力累啊，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断句哈，比较清楚一点啊，断除这三个，然后呢，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啊。就是能够断除这一些障碍，然后不能够让我们去向涅槃的啊。 问题，那如果我们了知之后呢，我们就透过修四念住呢，就能够那个调整过来啊这些问题。所以汉译的这个翻译啊，古译里面呢有很多词啊，其实是不是很好懂哈、啊？嗯，在古文的翻译，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很好懂啦、啊，对不对啊？在我们这个年代，觉得好像有时候顿号，有时候逗号，有时候很难确认哈、啊。嗯，那所以如果是我们比对这个二十四页来看的话，有可能是指啊，断除五盖、心慧或者是心脑，还有慧累。这个啊，然后让心呢，那正住在四念住，修七觉知，这样啊、嗯。好，我们继续看二十四页啊。那这四念住有哪四个呢？哈、啊，就是身受心法啊。那在所有的内容里面呢，身念住啊，还有这个法念住是最多的啊。不过在这个中阿含的翻译里面呢，是身念住最多啊。就是他在每一个版本哈、哦，有些在法念住就省略，有些在法念住呢就广说啊，所以每一部的翻译都有那个不太一样啊。所以在传诵的时候啊，不晓得是佛陀说这个念处经啊，这个四念处的方法是不是说很多次，有不同的结集，还是说背诵的人呢，他们在传承过程里面呢，有时候。因为每个人的记忆有一点不同嘛，啊，有些人可能记漏了一些，或者是那记得比较完整，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啊，所以啊、就会出现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待会大家看那个南传的这个啊、长部的大念处经啊，它的法念处是最长的啊，那我们的中阿含的法念处是很短的，一点点就结束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多用几个经文来了解的话，那也许四念处的说明就更清楚啊。那首先我们来看身念处啊，那身念处这里呢，总共列了几个方法，几个方法，一直到你们有算出来吗？几个？十四个。到 J 就是十个嘛哈，到 J 就是十个，然后后面再有四个啊，十四个。嗯，那这个观尸体的不净那边，它再细分为五个啊。嗯，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哈，身念处的方法。那身念处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行住坐卧啊，就二十四页的 A 啊。那行住坐卧呢，在我们的三十一页啊。巴利文里面呢，它其实它的翻译是威仪，威仪呀、啊，就是我们的行住坐卧威仪呢，姿势呢，我们每天生活的姿势啊，它可以作为我们培养正念正知的所缘啊，所以我们的行住坐卧啊，很多我们的这个中国古德啊，或者是一些修行人，他们都有提到说。行住坐卧都是禅，大家有听过吗？啊，行住坐卧都是能够开悟的，那就是因为在经典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修法啊，就是像身念处第一个方法，它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呢，我们都要保持这个正念正知啊，行的时候你要如实了知啊，住的时候啊，就是站的时候、坐的时候跟躺的时候。那这里呢，除了行住坐卧以外呢，它还有这个眠啊，睡眠嘛哈，眠嘛哈，眠着知眠，这个就是睡着了，对不对啊？啊，那悟则知悟呢？前面那个是睡着了嘛哈，那再来一个呢？悟则知悟是什么？醒过来，对不对啊？醒过来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醒过来啊，然后后面呢？敏悟则知敏悟是什么？啊？如果你看大家看脚注三十九的话呢，这个一切经义这里的注释呢是睡觉，对不对啊？是睡觉。不过因为我们在经文里面呢，第一个已经是免了嘛，睡眠的眠啊，如果是 免悟也是解释为睡觉的话，就变成两个睡觉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庄春江老师啊，他把它解释为似睡似醒的状况，或许也有可能啊，半睡半醒的状况啊。那所以有可能经文就是第一个是睡着了，第二个是睡醒嘛，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半睡半醒的状态这样啊，有可能哈，嗯。那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睡着的当下、起来的当下，还有睡觉的过程，也有可能啊，因为在。修行的整个这一条路上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啊，他们有提到连睡梦呢都是值得留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睡梦里面所造的这个意念啊，是属于善业还是不善业，还是无忌业啊？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这个做梦到底算不算是造业。做梦算不算造业啊？你们没有做过梦的吗？我在那个在什么啊，就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讨论这个问题啊，嗯，有一些论师呢，他们认为是有继续有造业啊，但是他的业呢不强的，比较弱的，因为我们不是明了意识底下造的嘛，啊，是这个过去宿习业或者是我们平常熏习的念头啊，在梦里面出现啊，所以他这一种造业，即使你在梦里面呢打人啊什么哈，那一种业他也许还是有的，只是他是很弱的业啊，他不是明了意识造的，就是你有动机。加行根本这种哦，你有整个过程的那种明了意识是在梦里面是没有嘛，所以他的造业的情况就比较业力比较弱啊。那我不晓得大家出家到现在哈，有没有就是尤其刚出家的人哦，我们会不会有相同的问题呀？我自己呀，都觉得我们出家了之后啊。你要过一段时间哦，你做梦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是出家人。你们看到自己是出家人吗？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跟你平常的这个样子一样？还是不知道啊？你们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样子吗？知道吗？哈，嗯，有一些人呢，他很快哦，他一出家，他立刻他做梦呢，就是知道自己是出家的身份。有一些呢，他出家很久才转换过来的，才能够看得到自己就是出家人。所以我们出家的这一个道心啊，这一种出离心的强跟弱啊，它对这个是有影响的，对这个是有影响啊。如果我们出了家很长时间了，梦到自己还是在家的形状的话哈，那个要惭愧一下啊，起惭愧心啊，因为我们。出家了啊，那个心念呢并没有二六十中维持在这个出家的形象里面的话呢，那我们的身口意业啊就跟世俗一样了，嗯，所以呢我有几次呢我自己做梦的时候啊，不晓得是谁跟我说啊，这个是你这个没有人知道的，你这个可以拿走啊，我自己在梦里面啊就一直说佛陀讲不是我的东西不能拿啊，就是死都不拿，然后我就醒过来了，你知道吗？我就醒过来，我就觉得哎，这种我们平常熏习的那个它是有力量的啊，它是有力量，会在我们梦里面会形成这种力量啊，所以我们平常自己如果用功啊，自己平常有在那个啊熏习到，就是我们用真诚的心的话哈，它会让我们在梦里面也是很真实的啊，跟我们出家平常的生活一样啊。好，所以第一个方法呢，它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威仪里面呢，我们比丘呢要观内身如身，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 有见啊，有明有达啊。那这个翻译它都就是很漂亮，但是意思很难懂啊。就是它其实在所有的威仪里面呢，我们都要观察自己的内身啊。他说外身是什么呢？其实在巴利的那一部经里面呢，它是有这样分的啊，就是我们首先能够知道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威仪之后呢，那它是这样哦，它是由自己的身然后去推知别人的身也是如此，所以它是有层次的。就是如果说按照这个汉译的经文来看的话，它第一句呢这个地方它是修定的，就是我们平常所有的威仪我都保持正念正知，走路啊吃饭啊睡觉我都保持正念正知，这一种念力呢是培养定力的，培养禅定力。但是培养禅定力呢，有时候我们只有怎么样呢，确认是在自己的身上而已，但是我们还不能够推知所有的众生必然如此。所以呢下一步呢，在巴利的教学里面呢，他说除了观内身是如此之外呢，还我们还要观外身，就是外在的众生他们的所有的威仪也是跟我一样，那我们就能够呢断除自己的我见，也对于断除众生的执着啊。所以他都是内身观了之后呢再观外身，然后内外身都不执着，才能够断除一切的懒惰啊。所以他那个历念在身有知有见啊，有一点像巴利藏里面的，就是当我们觉察到这个身心它都是因缘和合，所有的这个威仪啊都是由四大啊风大水大所推动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威仪啊它都是因缘所成，那没有一个不变的沙迦耶我啊普特伽罗我，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呢观察到我的这个身心纯粹只有一个五蕴和合的法啊，所以他就能够呢历念在身，就是他会专注在这个五蕴的法上呢，他不会认为有一个常的我见啊，或者是沙迦耶见啊，他就能够证到真正的解脱啊。所以在巴利藏那里呢，待会我们会看到其实他讲的会更明显一点啊，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省略啊。那在《清净道论》呢，有一个譬喻啊，有一个譬喻啊。那威仪，我们怎么可以就是平常如果是我们生活啊坐卧啊出坡啊，这一些其实都是可以在修身念处啊。所以呢，《清净道论》有一个大长老，他是修这一个的，就是四威仪啊，他是修这一个法门的。那他有一次呢，在讲课的时候啊。他很有名哦，在斯里兰卡他是修四威仪的，所以呢他有一次讲课的时候呢，他同样的一个动作啊，他在台上哦做了两次，比如说了哈，比如说他第一次的时候他拿了这个铅笔盒他放下，然后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又再拿一次再放下，那等他讲完课之后呢，那学生们啊就问长老说，哎，长老你刚刚在台上为什么有一个动作和你做两次啊，这个长老跟他们解释说，因为呢我拿第一次的时候啊，我放下的那个过程啊我没有正念，所以呢当我发现自己没有正念的时候我再拿一次再放回去，就是做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提起正念，不要让他错失任何的威仪，保持正念正知。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记载说，确实有人修这个身念处呢，这个四威仪啊，这所有的生活上的威仪能够有成就的人啊。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读书、诵经啊、出坡这一些动作，如果我们都清清楚楚的话，我们就会观察到自己的身心不过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法。那他是怎么观呢？其实他是有一个一些 奥妙在里面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清清楚楚这个手啊，我的左手往外伸延伸啊，我的左手往外延伸，我们就要去了解说这个左手为什么能够往外延伸，它是什么力量让它往外延伸，你们觉得呢？它是什么力量让它往外延伸？我的心叫它嘛，对不对？往外延伸啊，还有呢？还有呢？在南传的教法里面呢，他说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色身啊，本身就是四大所成的，对不对？地水火风。那这一只手啊，这一只物质，它有没有地大？有没有？有嘛？骨头就是地大嘛，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这个坚固的这个手臂的话，这个骨头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的。如果我的手臂断掉的话，这个动作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在这个动作的过程呢，你就要去觉察，我是有地大在支持我这个手臂的，然后我会推动呢，是因为我的风大的关系，风大的关系。那我在经过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我的手的温度呢都一直有保持啊，并不是说冰冷了啊，我的身体的温度还是保持，所以火大也是在里面。所以地水火风，你在这个四威仪里面呢，如果你自己有觉察到它的变化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哎，我这个动作出去收回来，我还是一个很健康的四大。如果我出去收不回来呢，出去这样子就僵硬了，就收不回来，这个就是我四大不调了。所以他在南传的禅修里面的教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在平常吃饭啊走路的时候呢，你就去观察我们这个色身的走动啊移动呢，它都是要靠四大的推动的，都靠四大的推动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起，有时候这个色身不调的时候啊，早上比如说我们一下子着凉了，哎，感觉水大偏盛啊，身体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水大偏盛会怎么样？一直打哈气，对不对啊？还有呢？流鼻涕、鼻塞啊，这种就是水大了。所以你如果发现身体有哪一个不调，你要赶快给它转换过来啊。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身体很像很湿湿的，你还去有时候要去晒一下太阳啦。就是要照一下这个热能啊啊，所以他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呢，他很重视这个四大啊，在南传的教法啊，他很重视四大。所以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白法，不是也有四大吗？对不对啊？色法里面就是四大即所造色，所以我们了解这一些呢，其实它是要用在禅法里面的，它不是要背这些名相，因为我们把它背起来哈，能默写起来，这个对我们生死不一定有关系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些医学系的学生啊，哎，他们背得滚瓜烂熟啊，对不对啊？那些医生啊，但是他们不能解脱生死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的这一些知识哦，它是要把它拿来用的啦，拿来用在禅观上，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的这个色身四大所成的色身啊，如果有一个大不调的话，我的身体色身四大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法，我们的心法就会影响。所以你看到这当中的奥妙呢，我们平常自己行住坐卧的当中呢，我们就要很留意了，因为这个四大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你就要看到它的缘起啊，你看到它缘起之后呢，我们就要很留意啊。我们也许有一些人说啊，我平常习惯了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原来在这一些过程里面啊，也能够修行啊。大家应该有听过阿难尊者，他就是要睡觉的时候证果的嘛，对不对？证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就是卧啊，这个就是卧啊。我们不是，我们看到枕头高兴的要命啊，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啊，这个、圣者不是他们躺下去的时候呢，你如实了知这个过程啊，四大的躺下去，啊、哦，然后内心里面的这些起伏你都很清楚，那这当中能够见法，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能够见到缘起啊，见到缘起性空，它就是能够见法的关键啊，嗯。好，再来我们看 B 第二个啊，生念处的第二个修法呢，就是正知处入啊，就是正知啊，正知。那在31页这个巴利文呢，它这个属于正知的修法啊，就是保持明觉啊，保持明觉啊。那这个正知，待会我在跟巴利文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说明啊，因为在巴利的论书里面呢，他说有四种正知啊，但是在我们的汉译看不出来啊。我们先看这个中阿含啊，那中阿含这里呢，佛陀说，比丘正知处入善观分别，屈身抵昂啊，仪容详序。那我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的这一些伸展啊，威仪啊，那要保持这个仪态啊，庄严。那对于我们穿袈裟啊，用这个衣钵，都是要保持正念正知。那我们在行住坐卧，那敏悟语默，那就是语默动静呢，都要保持正知。所以他这一个呢，他比较强调正知；上面那一个呢，威仪比较强调正念。他们的强调有一点点不同哦，都是有一点像是思维仪哦，对不对啊？但是 A 他比较强调感觉上是正念 ，B 呢比较感觉上是正知。大家也许会问哦，正念跟正知有什么差异啊？正念呢，它是这样，正念它是守住一个所缘不动，就好像我们这个教室的门啊。你守在门口，是我们的那个身众才让他进来。如果是外面的人，我们就挡着不让他进来。所以那个守门人就是正念，正念守住我们的心念的一个地方，不要让恶法侵入我们的内心，那个就是正念的功力啊。正知呢，他是了知现在来的是善的人。或者是现在来的是恶的人，啊，进跟出他都了知，这个叫正知啊。所以正知跟正念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啊。一个是清楚他的好人坏人啊，或者是啊进跟出啊，那这个是正知啊。那这里他后面呢就跟上面的一模一样了啊。所以汉译的中阿含啊，他。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有没有？一直到后面呢，每一段落呢，都一模一样的，都重复一模一样啊。那这里就看不到它的次第，在巴利藏呢就可以看得到它的次第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一个的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 C 啊。那以善法念治恶不善念啊。那这里的方法呢，就是说。当我们生恶不善念的时候啊，恶不善心的时候呢，要用善法的心去自断灭止啊。就好像这个技术师啊，他们呢要把这个木啊弄直的话呢，要先弄那个绳墨啊，就是要拉一条那个界线啊。然后把这个弯曲的木呢，给它用种种的斧头啊、利刀啊，给它削直、拉直，那它才会直啊。如果你不去调整它的话，这根木呢，永远都是歪的啊。所以它这一个有一点像是，像我们藏经里面呢有一个譬喻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哈，就是那个木塞啊，《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哈，他说，如果说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的这个。有一个怎么讲啊？有一个木塞，我要把它打出来的话，哈，把这个木塞打出来的话，要怎么样呢？你要用另外一个木塞从它后面打，它就从前面挤出去，啊，这个木塞呀，啊， 你从前面打，他就从那个坏里面那个坏的木塞呢就可以跑出去。那这一个的意思有一点是这样啊，我们的内心里面如果升起了这个恶念啊，我们要用这个善念给它挤出去，用善念给那个恶念挤出去啊。所以它的譬喻呢有一点是类似这样啊，嗯。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办法停止这个恶念不生的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升起善念啊，让它制止啊，让它制止。因为我们在后面呢也会提到啊，在瑜伽师地论有一段话呢，我其实是受用蛮大的啊。他提到说，我们凡夫呢都有一个习惯性啊，就是正思维就是正思维的内容呢我们不去思维啊，凡夫都是这样啊，正思维者不思维，然后不正思维的内容呢我们凡夫怎么样啊，强作思维。我们凡夫哦，他刚好是跟圣者是倒过来的。那凡夫的问题呢都是如理者不去思维，不如理的强作思维，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非理作意，有很多烦恼产生啊。所以我们如果啊要停止这种非理作意呢，不如理作意的话，我们一定要熏习多一些善法啊，才能够把这些恶的思维啊停止啊，制止啊。好，再来我们看 D 啊，第四个啊，那第四个是有一点特别的啊，他说生念处呢第四个修法就是要齿齿相着，牙齿跟牙齿啊，牙齿跟牙齿要互相靠紧，舌抵上颚，以心自心，自断灭止啊。他说就好像两个大力士呢抓着一个羸弱的人啊，很像一直打他这样哦，嗯。他说好像如果是我们的心很散乱啊，很多恶法，那你就咬紧牙根的意思哦，咬紧牙根的一直把它驱赶出去这样啊。所以他这个形容有一点特别哈，嗯，怎么修生念处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嗯，如果人家没有牙齿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很特殊。但是我在那个佛陀的成道的过程啊，佛陀在修苦行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形容，在阿含经里面啊，佛陀修苦行的过程有这样子的形容，就是他修苦行呢，因为他要忍耐这个身苦啊，所以他就咬紧牙根来撑过去啊。确实在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过程啊，不过生念处好像就只有这个中阿含才有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啊。一，我们看第五个方法啊，生念处。那第五个方法就是大家最有听过的啊，就是念习入处长短全习跟止身习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入处习惯啊，就属习惯，对不对啊？大家有学习过这个入处习惯吗？呼吸法有吗？有哈。那在我因为我现在刚好有这个因缘给大家介绍了哈，因为我师兄啊，我有两个师，有三个师兄，他们都是在缅甸，两位从缅甸学习禅法回来，那一位是泰国，那他们呢都是有学习到这些南传的禅法，现在在这个各地呢都有教禅，那其中这个念珠经里面的这个入处习惯啊，就是我师兄教我们的啊，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不管我们自己相不相应啦哈，但是知道说有这样子的修法啊，人家南传他们有这样的系统的修法，那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嗯。那有一些我以前呢刚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说哎，这个是我相应的，我只要学这个就好。那不相应的呢，我就不太想要听，也不太想要看啊。但是慢慢 我读大智度论呢，读久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哦，如果我们要行菩萨道哦，它不能只有学你自己相应的，对不对？我们自己不相应的也要学，为什么？啊，度众生啊，对呀、啊，因为不是每个众生都跟我们同样好药的嘛，对不对？有些众生是喜欢不同的嘛。那如果我们都不去学习不同的话呢，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一帖药啊，你没有办法度这个不同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即使自己用不上，那多听也是好的，因为有众生需要的啊。嗯，那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稍微介绍啊，待会也会说啊。那这个入处习念呢，就是这个习就是呼吸啊，它这里可以分成五个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标一二三四五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比丘身念处呢，第一个就是要念入习，然后即知入习啊。如果呼吸进的时候呢，你要了知呼吸进去；呼吸出来的时候呢，你要如实了知呼吸出来啊。这个是一嘛哈。那二的话呢，就是呼吸长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呼吸长；呼吸短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呼吸短。那这个是一组啊，对不对啊？上面那个入习出习是一组，然后呢长跟短是一组啊，然后第三呢就是一切生习入啊，一切生习出，这个是第三啊，这个是第三。那第四呢就是子身行习入，子身行习出，第四啊，就有四个次第。如果按照经文的话，它是有四个次第啊，就是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标题就有啊啊，呼吸的入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长短，第三个呢是一切身啊，就是全息，第四呢就是子身息啊。那这四个是怎么样学习呢啊？我看我们到南那个长部的时候再讲好了，对不对啊？那我先大概讲一下它的名相了哈。入习出习这个好懂，那长跟短呢？我问大家，长跟短通常我们要怎么分辨呢、啊？呼吸长跟呼吸短，你们怎么分辨？你是呼吸长，呼吸出去的时候长，还是呼进来的时候长？你们有发现过吗？出去长还是进来长？出去长。进来短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英雄气短。总之你能发现这个长短啊哈。那但是在南传他们的学习哈，他们不是用说你呼吸长啊，那个叫长哦，他们的判断长跟短哦，跟我们这样子的认知啊不太一样的。南传他们的说法呢，他们是说呼吸长跟短的觉察呢，是在经过我们呼吸这个习啊哈，经过我们人中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它摩擦的时间长就叫长，不是说它跑到很远那个叫长哦，不是，就是它呼吸出来的时候，因为它会摩擦同样一个点嘛，一个人中的这个地方，呼吸如果它出去的时候啊，经过这个点呢比较久，那个叫做长。如果它经过这个点比较短，叫做短。所以它是用这个点来分辨它的长跟短哦。它不是说你呼吸跑到那个腹部里面去，或者是跑到你的脚底那个脚轮哦那边去，那个叫长哦。他们南传的说长跟短哦，跟我们北传好像有一点不同。哎，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哈？你看哦，如果是说我们注意我们呼吸跑出去，或者是跑进来我们身体哈，经过肺部、腹部，一直到丹田到脚底，我们的心念是跟着习进、跟着习出的话， 在南传的解释啦，他说这个不是培养定力，这个是培养观力。所以我们现在，我如果说我要培养我的定力，你就要知道说我这个方法它是用在观力还是用在定力。所以有一些人他分不清楚，如果说我注意我的呼吸进去很远很远，出去也很远很远，你没有在同一个点上，它是培养觉知力，但是它不是培养定力。因为定力呢，它的培养方法跟观力有点不同，定力的方法它只有在一个地方才会有定力，同样的一个地方才会有定力。你如果有很多个地方，腹部、胸腔、腹部、丹田到脚底，你很多个地方的专注的话，这个不是培养定力，因为你的所缘很多。他说你的所缘很多，所以那个不是培养定力。所以呢，我刚刚所说的啊，如果是他觉察的心念呢是放在同一个点上，同一个点上，你的专注力放在同一个点上，呼吸进去跟出来，他经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摩擦的时间长，摩擦的时间短，我们只要了知它，哎，长一点的话它就叫长习，短一点的话它就短习，只要经过这里的时间来判断长跟短。那因为我没有离开这个点啊，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点，所以它是培养定力的，它培养定力，它不是培养观力，这样了解吗？所以北传有很多像色禅波罗蜜啊等等，他们是观察这个习啊进到丹田，有没有哦，进到腹部，或者瑜伽师地论也有啊，进到呢全部毛孔张开呼吸，那一种已经是观力，他不是在修单一所缘的定力。所以南传他们在修止观哦，还是有他们的一个非常蛮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维系的这种经验传承啊，所以它就是有这样微妙的不同。如果我是在要培养，我现在比如说了哈，我希望修安波念呢，入初习呢是培养定力的话，你要把握一个原则，我们的念头只有守住一个地方，那个才能培养定力，一个地方，这样可以吗？因为定就叫做什么？心意尽性，对不对？它叫一境性啊。如果我们很多个境的话，它不是培养定力，定力不会增强，定力不会增强，它还是有专注力，但是它是培养观力，不是培养定力，这样了解哈。所以它是同样是观察长短习，它还是有点微妙不同啊。那这个是长短的差觉啊不同。那一切生在标题上面呢，它是说明是全息。那什么叫做全息，或者是什么叫做一切生息呢？一切生的意思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一切生的意思啊，不是这个色身，一切生的意思是指呼吸，呼吸啊，整条呼吸，就比如说呼吸出去哈，呼吸就是我呼出去的时候呢，呼吸经过这里啊，你看到我们呼吸一开始出去的时候，最前那一段呢，它会碰触我们这边，对不对？然后呢，它多出去一点呢，呼吸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有觉察到呼吸走到这边，呼吸走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啊，所以呼吸一开始出的时候呢，它经过这里的时候就叫呼吸的前段、中段、后段，所以整条呼吸出去的过程里面呢，它分成初、中、后，这一个叫做全息，这一段呼吸叫做全息，这一段呼吸叫做一切生息。所以在南传他们的禅法里面呢，他们是这样分辨的。所以他那个一切生哈，那个全息哈，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哈，呼吸。全身毛孔呼吸，他那个一切身的解释跟我们很多这个汉传的这个解释有点不同哦，所以他的方法呢，都还是只有在这一条呼吸上。 那如果呼吸进来呢，进来我的鼻孔呢，一样的呼吸，我呼进来的时候，你开始觉察到呼吸进来就是出，呼吸进到可能进到喉咙的时候，呼吸就是中，那进到胸腔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后，呼吸进来的初中后，你也如实了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一切生息入，一切生息出，你都能够如实了知，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哈，嗯，好。那止生息是什么呢？止生息第四个啊，第四个步骤就是，它止生息呢，就是你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呼吸了，你没有了，你觉察到你不用去觉察这个呼吸了，所以它叫做止生息啊。那待会我在下一步长部经哦，我再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呢，已经要进入禅定了。将要进入禅定了，所以它叫做止身息，就是因为身行啊，在身行的中文的翻译，身行其实在巴利文就是呼吸，呼吸，止身行就是呼吸停止，呼吸停止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的所缘已经专注在那个点上，它已经不用靠那个呼吸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训练在同一个点上，我们的定力已经专注不动了，任何的五盖也不生了，那我们的呼吸就可以放开，放开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止生息，这样。所以他在南传在修安波念的修法，这四个次第啊，是非常目前还是传承的非常的好啊，很多老师呢都教这个方法。因为它是佛陀所修的嘛，安波念，对不对？佛陀释迦牟尼佛所修，而且这个方法呢是最好的、最方便的，你去哪里都可以修，因为你不用带东西，因为呼吸不会离开我们的嘛，对不对？你会不会忘了带呼吸出门啊？不会啊，不会嘛，对不对？啊，所以在南传他们的很多修法，我觉得我们北传的可以参考。而且他们有很多维系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嗯，好，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啊！嗯。